这是过去生当中破戒的果报。那么当然不信三宝或者毁谤三宝，那么乃是破戒，他们正式的果报都是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那么从三恶道出来之后，他们的余报就是这个六根的残缺。那么六根残缺，那么这个要学习佛法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大家都能够六根具足，不仅有难众生又能够六根具足，那么这个是很难得的。好，接着看第四个，六根既具生中国难。所谓中国的话呢，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就称之为中国。那么一个人虽然六根完备，但是他能够生长在一个有佛法的地方，那是很困难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啊，真正有佛法的地方就比例来说还是非常的少。台湾是个佛法很兴盛的地方啊，你看到国外去，像美国啊，那个简直是佛法的沙漠。那非洲啊，那更不必讲了，可能连佛法两个字都听都没听过。那要在这个还是这个还是人道的果报。那人道的果报，那么有六根玩具，那么生长在有佛法的地方啊，那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生长在一个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呢？这也是因为过去生邪见的一种余报。那么邪见的缘故呢，所以今生啊物以类聚啊，所以生长在一个邪见的地方，外道种心的地方，在一个边地没有佛法的地方。好，那么我们今天也能够生长在中国一个有佛法的地方，好，那么这个是很殊胜很难得的。好，那么这是就那个第四个，第五个呢，既生中国执佛是难。那么既然生长在中国有佛法的地方，那么能够碰到啊这个佛陀住世这个事情呢也是很难的。好，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能够碰到佛，那么有的人不能够碰到佛呢？这跟过去生的愿力有关系，当然跟他的福报力有关系。好，福报力他要碰到佛一定有大福报，在曾经在三宝门当中栽培广大的福德资粮，所以他才能够感受到今生遇到佛的这个果报。好，这第一个。再来呢，他过去有这个愿力，就像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常随佛学，他必定啊过去生当中啊曾经发愿要生生世世啊随诸的佛陀来学习佛法，有曾经发过这样清净的愿力的缘故，所以今生啊才能够亲自啊碰到这个佛陀的这个住世。好，那么虽然生长在中国但是如果福报不够，或者过去生当中啊这种清净的愿力并不是很坚固很不具足的话，那么也没有办法碰到刚好佛陀跟佛陀生长在同个时代能够碰到佛陀。好，第五个难。第六个，既知佛事遇到这个难。虽然能够碰到跟佛陀同样的时代知佛事，或者说碰到有佛法的时代，但是呢遇到这难，能够遇到这个正法，这个道就是正法，能够遇到正法的话也是很困难的。好，比如说我们看在佛陀时代乃至佛陀时代，舍卫国900,000个人当中就有1/3的人没有见过佛陀，那么有1/3的人只有听过佛这个人，另外1/3就真正见过佛陀。你看佛在舍卫国这么长的时间，有可以说有1/3的人都不曾亲近过佛陀，佛的大威德，又跟佛在这个国家居住这么久的时间都很难了。那我们再看眼前，这个眼前啊，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这种佛教的环境，学这个佛教国家的这种环境，你看这个台湾虽然说表面上学佛的人很多，但是真正的能够遇到道能够遇到正法不会被邪知邪见所转的人说实在是非常的少，大多数的人都是求感应神通，那么求名闻利养，那么求现世的福报。大多数的人都是为了这样求，那么真正的学佛晓得要了生脱死那么得真正的发起这个心要了生脱死，那真的是凤毛麟角。 不要说真的发心了，真的能够知道学佛而了生脱死，那这个人就不多了。好，所以虽然生长在有佛法的时代，但是要碰到真的正法，好，这也是不容易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是因为他过去生当中啊，树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善根啊，栽培不够。他过去生啊，就是一路就修福报，他虽然也碰到三宝，但是呢，在三宝门当中啊，一路修福报。所以呢，今生一样，来到这个三宝门当中继续修福报。过去生当中没有栽培般若善根，同样今生都不会一样不会栽培这个般若的善根。好的，第六个。那么第七个呢，记得遇到心信心难。既然能够遇到，能够听闻正法，那么听了之后呢，能够升起坚固不变的信心，这是不容易的。你看大多数的人虽然听经闻法，可是其实大多数的人听一听也就算了。好，那么听一听，比如说我们在佛学院三年毕业，三年熬过去之后，三年毕业之后呢，那些经典啊，就放到经架上面去了。那么我们的心啊，跟经典啊，就可能就隔绝了。所以虽然能够听闻正法，但是要在这个经典的这个正法当中升起信心，这是不容易的。那为什么？因为当初他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但是追逐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那么不能够啊将这语言文字的佛法拿来这个回光返照，所谓以教造心啊。那么从佛法的这个语言文字当中来好好观察我们这念心，什么是染污的心，什么是清净的心，不能够长时间不断的这样去做。那么不能够这样做的话，当然他在佛法当中不能够升起觉受这种法喜，甚至种种法喜，所以呢他对佛法始终啊都是门外汉。可能他听的还是很多，但是他始终是门外汉，对佛法没有信心。好，就是因为他不肯实践了。所以我们这个知道能够遇到在佛法当中能够实践，能够升起信心，这个也是很难的。好，那么以上都是说明这个狭满难得的这个内容啊。当然狭满难得的内容有很多啊，但这个地方只是用略说了。讲到我们今天得到这个人生，又能够得到这个闲暇圆满的人生，能够学佛啊，这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大多数我们都得到了。那么既然得到这样狭满的人生之后，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这个精进。好，所以第七个告诉我们，第八个告诉我们要好好的精进。好，即信信心发菩提心难。好，这个就是披甲精进。就是说所谓披甲精进，就是我们在精进的过程当中，首先我们要发起广大的菩提愿。那么发起广大菩提愿的缘故呢，所以能够使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菩萨道当中，纵然碰到任何的这个软贼或者硬贼的这种障碍，我们都不会退失我们的菩提心，退失我们的菩萨道。那么就是披甲精进，也就发菩提心。那么之所以我们能够在佛法当中兴起信心之后又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当然包括两件事情的成就了。第一个就是我们不断的这个积极资粮，不断的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福德就是说不断的护持大众，那么透过护持大众当中来刺激我们的菩提心的升起。好，那么再来呢，积极智慧的资粮，不断的读诵什么思维啊，这个大圣经典。那么透过这个大圣经典这种思维观察，那么我们观察佛菩萨的功德，那么回光返照我们凡夫众生啊悲劣的这种身心啊，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就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我们相信这个功德啊是我们自性本具，那么我们不愿意在此沉沦，所以我们就发起广大的菩提心。好，所以一方面积极自量，再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要忏悔业障。好，透过业障的忏悔，使我们自性功德自性当中所具足的菩提心啊能够真实的开发出来。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既然具足狭满的难得之后呢，我们应当啊在佛法当中升起发起菩提心，那么来行这个才能够成就啊这个披甲精进。好，那么具足这个披甲精进之后呢，最后第九个告诉我们，具足精进之后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这个 精进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好，既发菩提心，无修无证难。既然发起这种大圣的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应当使我们的这个层次更加的这个提升。刚开始的菩提心可能是一种世俗菩提心，因为不忍见众生苦，不忍见这个圣教衰，所以呢我们呢悲悯这一切如果如母般的友情，所以呢我们想帮助他，想度化他，所以我们发起广大的菩提心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刚开始是世俗菩提心，那么慢慢的我们要提升我们的层次，从世俗菩提心当中来转，那么转变提升成为圣意菩提心。所谓圣意菩提心，就是说虽然你能够不断的积极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但是呢你仍然不同时呢更进一步的以般若波罗蜜这种实相智慧来观察，没有能修的我，没有，然后同时呢没有所度的众生，那么也没有一切六波罗蜜的法可得，那么这些法都不可得，那么虽然说不可得呢，但是呢我们仍然精进的修行六波罗蜜，那么这个就是无修无证，自然的修行六波罗蜜，但是呢心中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跟圣意菩提心相应，是无修。那么再来呢无证，虽然证得种种的功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知道这些功德是我们自信本具，不假外来的。就像我们前面那章讲那个打铁的例子一样，这个铁是我们自信本具的，不是外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第九个就真正的发心，从世俗的菩提心转变为这个圣意的菩提心。那么这个第八第九就是说，我们既然具足暇满难得的人生之后，我们应当好好的精进来发起菩提心，那么来修行种种精进的法门。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重点在这个披甲精进啊，好，三种精进当中的披甲精进，发起广大的菩提誓愿，乃至不仅广大，同时能够深入，从那个世俗的菩提心转变为这个圣意的菩提心。好，这是第36章，从另外的角度来劝勉我们发菩提心。好，不过当然就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更应当更进一步的思维啊，这个既然暇满难得，那么在这个暇满的人生当中，我们又能够碰到佛法，能够发菩提心，这是很困难的事情，真的是很殊胜的因缘啊。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记住暇满的人生，我们又能够发起菩提心的话呢，对于我们一个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应当好好的去观察，像无量寿经讲的这个三昧往生都是一样，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我们要观察这个娑婆世界这种轮回的这种路啊，是很险的，是很危险的。我们今生能够得到暇满的人生，下辈子能不能得到都很难说啊。那么要是从通途法门来说，我们要下辈子得到人生，这个实在是没人敢给我们保证。我们看过很多啊，很多人都退失，下辈子退失，甚至退得很厉害的很多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呢，今生想要成就不退的办法，就是像无量寿经所说的发菩提心。我们既然发起菩提心之后呢，我们将这菩提心引导我们呢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专心的来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以这菩提心就是信愿，这种菩提心呢，那么引导我们，那么接着呢透过这个名号的这个加持力，那么使我们跟阿弥陀佛能够感应道交，那么不仅今世能够感应道交，乃至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也能够感应道交，那么求生西方，这个才是啊，我们了解暇满难得之后啊，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回归处。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37章，前面这个第36章说这个寄生中国执佛是难，虽然正难在中国，那么但是却能够跟佛陀生长在同个时代，那么这个是很难的。那是我们这个在37章的当中就告诉我们，其实虽然说我们现在跟佛陀没有在一个同个时代，没有生长在一个同个时代，但是呢我们只要能够好好的用心，能够虔诚恭敬心来修行佛法的话，其实啊跟佛陀啊，就像跟佛陀生长在同样个时代来说啊，差距不会太远。我们看到第37章的内容，佛言：佛子离无数千里，意念无界必得道果。 在无左右，虽常见无，不胜无界，终不得道。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说，所谓的这个执佛是难，跟这个执佛啊，跟不执佛的这个真正的定义，讲到这个第一个执佛，能够跟佛相接触、相遭遇的这个定义。佛陀说啊，佛子啊，这个佛弟子啊，虽然离开我数千里，乃至我们现在 离开佛。佛陀数千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能够意念佛陀的这个戒，那这个戒还并不只是说这个沙弥戒、比丘戒、五戒这种木叉戒的，这个戒的本意来说就是一种调伏，因为戒的功能能够调伏我们的烦恼，所以这个地方所谓意念无戒的话呢，就是能够意念佛陀所为我们施设的这种三聚境界，摄众生那个这个三聚境界的哈，就是这个波罗提木叉戒，然后这个摄善法戒，乃至这个饶益有情戒，好，对这三聚境界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意持，去受持，不忘，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必得道果，这样做实际上我们跟佛陀的距离啊，不会太远，那么我们呢、啊，这样做的话，一定可以成就佛道。那么第二段呢，讲到相反的，所谓真正跟佛是没有遭遇的，不止佛的情况，在无左右，虽常见无，不胜无界，终不得道。相反的，虽然常常随侍在佛的左右，那而且呢，也能够常常的看到这个佛陀，能够看到佛陀在那个地方行住坐卧，但是呢，他的心中啊，却不能够随顺佛陀的这个戒法，这样子的修行呢，终究不能够成就这个道果，不能够成就佛道。像我们看到这个佛弟子当中啊，跟佛在同个时代，甚至跟佛在同个僧团的这个佛弟子啊，这个出家弟子当中啊，有的人他也是到最后也是堕地狱。你看提婆达多他死了也堕地狱，那六心比丘他也常常跟佛在一起，但是呢，有的人最后也是堕地狱。所以呢，表面上他是在佛的旁边。事实上他跟佛啊是千万里的隔阂啊。好，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就应当去思维啊，实际上我们应当相信啊，这个诸佛乃至这个菩萨，这个法身菩萨，他们的这个法身是不灭的。好，那么既然我们相信他的法身不灭，同时我们也相信诸佛菩萨他们的法身是骗一些处，骗于这个入于一切的这个众生的身心当中，我们能够这样相信。那么这样相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对这个实际上不曾灭度的这个诸佛菩萨，我们就应当这个升起这个大的皈依的心。好，这个大皈依就是说你相信这个诸佛菩萨法身不灭，那么他入于你的身心当中，所以呢，你就不断意念这个诸佛菩萨，那么思维他的功德。比如说我们意念阿弥陀佛的48愿，或者我们意念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的功德、因地的功德、果上的功德，那么不断的意念他的功德呢，同时时常去实践修皈依，就是礼拜这个诸佛菩萨，那么不断思维佛菩萨的功德，不断的礼拜佛菩萨，这样的修皈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表面上我们好像看不到佛菩萨，事实上我们能够这样好好修皈依的话，就能够得到佛菩萨法身的这种加持。好，我们看这个古代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例子啊，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就好了。你看那个《一梦蔓延》当中这个监狱老人，监狱老人他生长在那种兵荒马乱的这个时代啊，在那个时代他想要学习律藏非常困难，没有善知识可以教导他。那么他越律藏啊，看不懂的怎么办呢？他就是把书合起来，好去拜佛，好礼拜这个世尊啊，求世尊加倍，拜完之后呢，然后再回到这个座位上静坐念佛，那我们念佛，然后再把这个律典啊打开来看，那么过去我们看不懂的这个律典啊，都能够看得懂。各位要去试试看，相信各位就会相信这个事情，这个诸佛菩萨真的是法身不灭，真的有加持力。比如说你这个经典或者祖师的开示你看不懂，你只要虔诚恭敬的礼拜诸佛菩萨或者祖师，然后呢 然后再好好意念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呢，再静下心来再来看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种见解，看得很深入。好，所以建业老人他就透过这样的方法，得到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啊，那么所以他也能够研究这个律藏，能够研究的很深入。那么乃至呢，他不仅能够研究律藏深入，他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也是很自在。好，他临命终的时候呢，欲知时至，那么他就告他就在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集合大众，那么他叫那个侍者呢，在地上撒一盆水，他说啊，我呢，我现在就要走了，那么我什么时候走呢？水干即去，当这个水干掉的时候呢，我就走。好，他能够啊，这个预知只知道这样的境界，然后他劝勉他底下的弟子啊，说啊，莫作去来想，不要认为啊，我有去有来，有生有死。然后果然呢、啊，在他的大众的念佛当中啊，就要水干的时候，这个加夫坐，加夫坐，然后微笑而逝，这个面带微笑啊，就这样往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虽然说他生长在个乱世，但是呢，他能够一直对这个诸佛的这种皈依，对佛陀这个的皈依啊，所以呢，他今生的修行呢、啊，一样也能够得到这个大的成就。那么相反的，我们如果说能够碰到一个很好的善知识，那么甚至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但是我们太过于迷信善知识，在我们旁边，或者太过于迷信，我们曾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传承，但是呢，我们自己却不努力，结果呢，虽然我们在善知识的旁边，虽然我们也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传承，但是呢，事实上对我们的解脱来说啊，帮助不大，随着因缘，我们也很快的就会失掉了。好，所以这个37章就告诉我们说啊，虽然我们距离佛陀有几千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能够意念这个佛的这个戒，调伏的法门，所以呢，前面所说的这个寄生中国执佛是难，对我们来说啊，也不见得真的是这么难了。好，这是第37章的内容。好，那么以上所说，各位有没有问题？好，请说。好，请坐。好，我下堂课再说，下课休息十分钟，我们下堂课再说。好，那刚才有同学问到这个无修无证的这个道理哈，那么在无修无证这个道理，我们过去在前面这个在第18章有讲过哈，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再重复的说，大概说一次哈。所谓无修，就是说修，你仍然还是要修行。那么他之所以称为无的话呢，是说没有自信，没有真实的自信，叫做无，不是说不修。就说所谓没有真实的自信，就是说今天能够修行的我和我所修行的法，乃是我度众生，我所度的一切的众生，这一切一切都没有真实的自信。那么就像就像那个这古德举个譬喻啊，就梦中人啊，大做梦中佛事，我们都是在做梦，梦中的人啊。那么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境界，在境界上行六波罗蜜，那么事实上只是梦中的佛事，因为这些能造作的我，或者所造作的一切境界，都是梦，都是梦幻泡影，没有真实性。那么虽然没有真实性，但是我们仍然精进的去修行，那么这个要修，好，无修无修，这无就是说没有真实的自信了，叫做无，不是不修了。那么证的话呢，无证的话也是一样，证，好，你今天所证的跟你因地里面占迷的那念心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今天证，你证所证的所证的功德并不是从外来的，这个叫无证，是我们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戒定慧，我们可以得到禅定智慧的功德，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禅定智慧的功德并不是外来的，是我们本来就具足，自心当中本来就具足，只是透过修戒定慧的方法，将我们这个自信等距的功德给开发出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打铁的例子一样， 好，这打铁例子有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无证的一个例子。这个铁本来就具足了，精纯的铁本来就具足，只是原本掺杂的杂质。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是把杂质去掉。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透过这个戒定慧的法门，将我们心中这种烦恼的杂质给去掉，那么我们就能够使我们本来具足的这种功能啊、功德开显出来。那么这个叫无证。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好，要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着看到，请看到39页，第38章，好，第38章。那么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侧面我们要精进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看这个经文。佛问沙门：人命在己间。对曰：数日间。佛言：子谓之道。复问利沙门：人命在己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谓之道。复问利沙门：人命在己间。对曰：呼吸间。佛言：善哉，子之道矣。好，那这个地方讲到好三个问答，都是佛陀问，佛弟子回答。佛陀问第一个沙门说：人命在己间。这个人，佛陀说这个人的这个生命呢、啊、是无常。那么佛陀请他说明一下这种人的这个生命的无常的情况，在几间，在怎么样的短暂的时间当中就可能会无常，请他说明一下。那么第一个沙门说在数日间，可能今天看到他，那过几天之后就听说他这个人死掉了，所以这个人啊无常啊，从这样可以观察到这个今天在，过几天可能就不在了。佛陀那么这个叫数日间。佛言：子谓之道。佛陀说：你对这个无常的道理啊还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还不是很深刻。好，只为知道。那么第二个呢，复问一扇门：人命在己间。我又问了你对这个无常的看法怎么样呢，你对无常了解程度怎么样。那么第二个扇门回答说：饭食间。饭食间就是说他今天早上吃的早斋，那么可能早斋完了之后就死掉，就吃不到午斋了。好，或者今天吃午斋可能常常躺躺起不来了，吃不到第二天的早斋了。所以这个人命的无常啊，从这边可以看出来。好，有一顿饭，但是下顿饭啊不见得还吃得到，所以叫饭食间。好，那么这是一个解释的哈。那么或者从饭食间，可第二个解释就是说，好，这个吃饭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好，我们吃一顿饭，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好，这么短暂的时间。那么这个人命的无常就这么在这么短暂时间可能就生命就结束掉了，起了个很大的变化。好，这饭食间。那么佛陀仍然跟他说：子谓之道。你对无常的道理啊仍然没有深刻的体会。好，子谓之道。第三个呢，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己间。好，问第三个沙门说：你对这个无常的这个体验怎么样。好，这个人命在己间。第三个沙门说：呼吸一间。好，这个一口气不来啊，一口气吸进去，好，一口气吐出去。那么吐出去之后，再没有把一口气吸进来，这个人就死掉了，从活人变死人了。好，就像我们看那个，相信各位都有帮人家助念的经验呢、啊。这个人在临命中的时候喘啊，喘到最后一口气吐出去，好，再没吸进来，好，这个人就变成从活人变死人了。好，这个人命呢、啊、是在呼吸间呢、啊。那么这个时候，佛陀赞叹他说啊：“善哉，子之道矣。”说好，很好啊，你对这个无常的道理啊能够有个深刻的体验、哦、非常的好。所以当我们放逸的时候啊，我们就观察我们的呼吸啊，我们一口气吸进来，一口气再吐不出去啊，或者一口气吐出去再吸不进来，这个人的生命啊、哦、就结束了。好、哦、所以这我们要这样观察无常。其实这三个沙门前面两个啊，虽然说佛陀说子谓之道，说对这个无常道理没有深刻体会，其实说实在他们如果说讲这样的话是真实体验也很难得。其实我们仔细看我们的内心啊，要是佛陀突然问我们说人命在己间，可能我们回答不出来。我们平常的想法就是我们总觉得说今天我活着，明天我活着，我要计划，我要计划很多的事情，我明年的事情，我后年的事情，我未来的事情，不断的计划。那么我们总是觉得说啊，我的生命啊还会活很久。我们真正能够觉察到这个人命在数日间啊，说实在也很难得。那当然这还不够，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乃至观察人民的饭食间，乃至人民的呼吸间。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这样提升？当然你要每天不断去观察死无常这个事情。你如果不观察的话，我们以我们的习惯、很容易的最后一种错觉，觉得我今天活着，我明天我永远还会活着，我们会觉得死亡跟我们距离很遥远。但是你透过死无常的观察，你每天不断的观察，你就会有一种警觉性，你知道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其实距离我们不见得真的这么样的遥远。你看比如说现在 这次眼前的这个 台风、上次的大地震，都是一瞬间啊，很短时间就带走那么多的人命、大家想都想不到。 好，接着呢，我们看到第39章，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生命是无常的、所以我们应当思维这个佛法，这个法是我们这个众生，这个一切众生的光明，一切众生的引导。所以我们对一切的所有的法，只要它能够引导我们了生脱死，我们都应当以平等心来尊重它，不要生这种轻重的这种心，特别尊重这个法，那么又轻慢其他的法，生到最后谤法，那这个都很不好。好，我们看到第39章的经文内容。佛言：学佛道者，佛所言说皆因信顺，譬如十命以中边皆田，无尽一耳。好，佛陀说一个学佛道的人呢、对于佛陀所说的所 流传下的这个言教啊，佛所言说啊，那么皆因信顺，应当啊对这个法产生信心，那么随顺在这个法门当中呢，产生念强大的皈依的心，这个信顺。那么这种平等心，这种平等心的情况像什么呢？底下举个譬喻，好比说我们要吃一碗的蜜糖，一碗的蜂蜜，那么这碗的蜂蜜你不管从中间挖起来吃也好，你从这碗的旁边挖起来吃也好，中边皆甜，这两边的蜜糖啊都是一样的甜，甜度都是一样的。佛陀说从这譬喻当中我可以知道无尽一耳，佛陀所说的这个法门啊，不管讲中道的法或者边，讲到这种全教方便的法门，实际上都是讲中边皆甜啊。这些法对我们这个了生脱死来说啊，只要我们能够皈依它，能够信顺的话呢，都能够产生大利益。好，我们对法不要产生这种虚妄分别的心，只要是佛陀所说的法，那么纵然你对这个法已经很熟悉，或者纵然你现在已经不需要这样的法，但是你要视为这个法是这个一切众生的光明，那么众生就是因为有佛法的缘故才能够离苦得乐，才能够了生脱死，所以我们对这个法要产生强大的皈依的心。你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跟法相应，乃至你生生世世啊，才能够遭遇到佛法。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跟各位举一个相反的那个例子啊，在法句譬喻经里面举一个这个例子啊，不好的例子。好，这是譬喻说了哈，他说有两个这个徒弟啊，共同侍奉一个师父，那么他们对这个师父啊都是很虔诚恭敬的侍奉，那么他们每天为这个师父做的事情呢，就是为师父的脚按摩，这个师父的脚，那么大师兄呢按摩师父的左脚，那么二师兄呢按摩师父的右脚，两个不断按摩啊。结果有一天这两个师兄弟啊吵架之后呢，他们两个想啊，好啊，吵架之后啊，我要给你颜色看看，怎么办呢？大师兄想啊，二师兄啊，他都这个老二啊，他都是按摩师傅的这个右脚，我就把这个师傅的右脚打断，那么他就不用按摩了，那么师傅就不会宠爱他了。结果呢，他就想到就把师傅右脚打断，那么结果呢，老二呢想到这个老大啊，他就是按摩师傅的左脚，所以他得到师傅的宠幸，所以呢，我就把师傅的左脚打断，那么他才会这样，他才不会得到师傅的宠幸。结果他就把师傅的左脚打断，结果这个师傅两只脚都断了。那佛陀举这个譬喻就是说什么？我们佛弟子也是一样啊，修行大圣的门、大圣法门的人、小圣法门的人，或者各个宗派的人，不要像这两个愚痴弟子一样啊，互相诽谤、互相伤害，到最后呢，是我们的佛法的这个，到最后伤害的是我们的佛法，对彼此啊都没有利益。好，所以同时在《一教记》里面，我们有前面也学到说啊，佛陀说啊，如等比丘种种习论，其心之乱，虽复出家，犹未得脱啊。好，是故当即舍离乱心细论。好，什么是细论？好，不是讲那个，不是讲一些世间语言叫细论呢、啊。这个地方讲的细论，就是说，你是说你所学的法是最真实的、最高尚的、最好的。然后呢， 把别人的法压低，以种种种语言文字啊跟别人辩论，显示我们这个宗派的法门的殊胜，那么你这个宗派的法门的卑下，那么这个叫戏论。那么种种戏论呢，其心则乱啊，心思散乱啊。你说你的法门的好，但是你只是把这个法门拿来做戏论的用途，并没有拿来实践。真正一个有实修实证的人，绝对不会做这种戏论。会做这种戏论的人，都是初学的。所以其心则乱，那么说服出家尤为得脱啊。虽然出家学了种种的法门，那么原来是心中啊戏服啊，没办法得到解脱。以这个法跟其他教派的法互相争执，那么每天啊心中就想怎么样打倒对方，那么心中啊胜负心啊，把这个内心啊束缚的紧紧的，不能够释放。所以他虽然出家修行，仍然是一样，心中啊束缚的，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我们应当观察一切法，只要能够调伏我们内在烦恼的话，就是最好的法。好，你今天是什么程度，你这对这个法对你的利益就到什么样的程度。好，你今天是一个二圣根基的人，那么你纵然看大乘经典，你可能得到的也只是这个小乘的二圣的利益而已。就像楞严经里面，摩登伽女听到这个楞严经就证阿罗汉，那么其他的人听闻楞严经，这个误入圆通，所以这是看众生的根基啊，不完全是在法门的本身。好，这是第39章，接着呢看第40章，在讲这个精进，依着这个我们所受持这个经典来精进行道。那我们应当知道，在行道当中，我们要这个知道它的根本，根本处的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一针见血啊，能够知道啊这个精进它到底要加持到什么样的目标上面去。好，我们看这个经文。佛言：沙门行道无如摩牛，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心道若行，何用行道。佛陀说沙门行道，修行佛道，比如说我们拜佛、诵经、绕佛、绕塔等等这种行道的方法，无如摩牛，不要像这个拉那个磨拉那个石磨的牛一样啊！你看那个拉那个古代那个没有机械时代啊，那个古代那个牛在拉石磨一样，那么他拉一边拉石磨一边绕石磨转转转，他的内心啊一方面不是散乱，不然就是无忌来打妄想。那就讲就是我们这个沙门在这个绕塔行道或绕佛的时候，或者行道的时候，不要他那个牛啊，在绕着石磨转一样啊。身体在绕石磨转，心打妄想无忌。那我们一边绕佛一边拜佛，心中的打妄想无忌，这个叫身虽行道，心道不行啊。身在行道，但是内心呐、不是那么一回事，我只有外在的形象啊。那么底下所以结论：心道若行，何用行道？所谓心道若行，就是说在修行这些。你称的法门当中，最起码第一个你不要打妄想，乃至更进一步的能够跟法相应。比如说你在修四忏，就能够跟这个皈依的心相应，皈依三宝的心相应。那么你在修理忏，你这个时候就能跟二空真如的理，无我无我所这种理能够相应。那么这心道能够行，那么心道若行，何用行道？当然就是个不是说你有事项就是说心有造作就不用事项，不这么说。它主要是说你心你要知道这个在这个身心的配合当中，这个心是业主，是主要的。那么你这个身口的这个造作，口业的诵经念佛，深夜的这个礼拜旋绕等等的，这个是辅助的，要知道这个正助的差别。就好像我们这个手脏了，要用这个水来洗，那如果水洗不干净的话呢，就要配一点肥皂，然后再用水洗。但是你要知道，今天能够把你手洗干净的不是肥皂，是水，主要是水。那肥皂只是一种帮助。同样道理，今天能够使我们解脱的是我们这念心，心跟法相应。那么这个身口的造作，拜佛啊，那个精进只是一种辅助。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说我今天拜佛拜500拜、1000拜。或者我一念佛念一万声，或者说我今天很用功的学教理，我就觉得我很安全了。我不要这么想， 其实如果说我们在学在修行这些法门精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心在打妄想，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要危机意识啊，因为我跟法是不相应的，就要很注意啊。好，第四十章，那么呢接着看第四十一章。好，这个仍然讲精进，前面的话呢讲过这个精进有三种的精进，披甲精进就是发起这个菩提心，包括世俗的跟圣意的菩提心，这个我们讲过的。那么第二个家行精进，讲到说在这个实际家行当中，我们要精进的话，心要调旋，要怎么样的来调试我们这念心，那么有什么样的目标，这个都说也说过了。那么第四十一章就讲到精进的第三种，无退转无怯弱无喜足的精进。所以就是说无怯弱，你这个心境当中不管怎么样烦恼起现行，你都不会怯弱，不会害怕境界来折磨而退转而成怯弱了。那么退转无退转就是说你在身心疲惫的时候也仍然能够不断的往前迈进，一步步的往前走，虽然可能走得比较慢，脚步放慢，但是呢仍然是一步步的往前走，不要退转。那么无喜足就不要得少为主，这样的精进。好，那么当然这个无喜足在第42章会讲的更多了。那么这个地方主要讲到说不要怯弱不要退转的精进。好，那么看到这个经文，佛言夫为道者如牛负重，心身离重，披疾不敢左右故事，出离淤泥乃可苏其，沙门当关情欲胜于淤泥，知心念道可免苦矣。好，第一段先是譬喻说，然后第二段再个法说了。佛陀说夫为道者，一个修道人他的心情呢就像这个牛负载这个重物一样，那么负载重物同时呢在这个行走在这个深很深的这个淤泥当中一样，那么他身上负载重物，那么又走在淤泥当中，想必啊是非常的辛苦。那么虽然非常辛苦非常疲惫疲极身心非常疲惫，但是呢这个牛啊也不敢左右故事，他一定会花全部的心力往前冲，直到离开这个淤泥为止。因为他知道要是左右故事啊稍微休息一下，可能啊就这个身体陷没在淤泥里面不可自拔了，他左右不敢左右故事，直到出离这个淤泥这个地方啊才可以苏醒。那么第二段合法，从这个譬喻当中我们讲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的道理，沙门当观情欲胜于淤泥，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这个真妄照空的时候，这个情欲啊就好像淤泥在陷着我们，那我们牛负重这个重物就像我们身上背负种种的佛法的这种法门，我们背负种种佛法的法门，那么这个重物，那么同时行走在这个淤泥当中，这个情欲的这种干扰，那么在这个时候真妄照功的时候啊，身上又有重物，那么又载在淤泥，又受到淤泥的这种系缚束缚。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唯有什么直心念道，所谓直心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无退弱无怯转无退弱无喜足的这个精进，就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要不断的往前迈进。好，那么有障碍来了，逆境来障碍我们，有顺境来引诱我们，我们心中都是一样，不要攀缘，不要乱想。那么我们要看我们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眼前的这个名闻利养或眼前的障碍跟我们的目标并不相应，就算他再怎么样诱惑人，再怎么样的障碍我们，我们都应该要放下。好，那么这个就是直心念道，好，意念我们的这个道，好，意念我们所修的这个道，那么不断的执心念道的话呢，可以免除众人的苦，才可以真正的离苦得乐。